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16日晚上6点，中国时间5月17日早上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白宫和五角大楼星期六说，美国特种部队在叙利亚东部打死了伊斯兰国一名高级指挥官，抓获了此人的妻子。整夜的袭击目标是一名叫阿布萨耶夫的突尼斯人。华盛顿说，他参与了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武装行动和资金运作，包括通过天然气和石油黑市运营，对该组织许多活动进行资金支持。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夜晚指示五角大楼派驻守伊拉克的美军人员执行这次在奥马尔的行动。这名伊斯兰国领导人的妻子乌姆萨耶夫目前被美军关押在伊拉克。在袭击行动中，一名被这对夫妻扣押的年轻雅兹蒂女子也获得了自由。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伯纳戴特·米汉说，行动中没有美国人员死伤。美国和几个伙伴国家数月来每天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空袭，但是一直严格限制地面部队的参与。盟军在过去的一夜进行了共21轮空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六对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了北京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他说，中方的立场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王毅是在和克里结束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说这番话的。会谈中，两位最高外交官员讨论了多个话题，包括贸易、朝鲜核问题以及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的紧张关系。克里说，我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速度和规模感到关切。克里敦促中国就如何遵守相关指南，解决海上争端，尽快和东盟国家举行会谈。埃及开罗一家法院星期六以2011年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的罪名，判处前总统穆尔西以及100多名被告死刑。埃及最高宗教领袖大穆夫提将在6月2号就法庭的这一判决做出最终决定。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还面临间谍罪的指控。穆尔西的一名律师说，他将对死刑判决提起上诉。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号召对穆尔西的死刑判决进行抗议。开罗法院还公布了一项针对几名穆斯林兄弟会高层领导人的单独裁决，说他们与哈马斯和真主党组织合谋组织了越狱事件。星期六，胡塞反政府武装和支持政府的部队之间的冲突造成也门南部数十人伤亡，其中包括平民。停火定于星期天晚间到期。也门南部城市塔伊兹的暴力冲突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政府官员说，胡塞武装炮轰了多个社区。胡塞武装签署了由沙特阿拉伯提出的5天停火协议，但是停火非常脆弱。利雅得方面多次指责胡塞武装过去一周违反停火。布隆迪当局星期六逮捕了至少3名将军和2名警察局长，他们与之前的未遂政变有关联。总统恩库伦奇扎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说，涉嫌未遂政变的首领尼永巴雷将军仍然在逃。星期五，布隆迪总统恩库伦奇扎向阻止了政变企图的安全部队表示感谢。他是在回到首都布琼布拉后发表广播讲话时表达上述感谢的。他在车队的护送下回到首都的时候，有成千上万名支持者在道路两旁欢呼。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敦促中国采取行动降低围绕南中国海争议的紧张局势；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表示，习近平带有强烈反西方色彩的言行限制了美中关系的发展；印度总理莫迪希望中国重新思考处理两国间某些问题的方式；中国和俄罗斯签署互不攻击对方的网络合作协议。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一下美国国务卿克里对北京的访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六对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了北京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说中方的立场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王毅是在和克里结束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说这番话的。会谈中，两位最高外交官讨论了多个话题，包括贸易、朝鲜核项目以及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的紧张关系。克里说，我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海上填海造岛的速度和规模感到关切。克里敦促中国就如何遵守相关指南，解决海上争端，尽快和东盟国家举行会谈。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的军事野心以及中国的海洋权伸张，是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周末，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对亚洲之行的两个关注焦点。那么他访问中国之际呢，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扩大填海造岛活动，导致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紧张。下面是多金斯的报道。
中国对南中海岛屿的占领引起周边一些国家的抗议。在克里国务卿访问北京之前的几天，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向南中海地区派遣军舰和飞机，以伸张航行自由。这一举措立即招致中国外交部的反应。中国外交部表示，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挑衅性的。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希尔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北京占领好几个国家声称拥有主权的小岛，这种做法的军事意义可能给该地区带来不稳定。
这种行动可能导致该地区其他国家政府加强他们在前哨地点的军事力量，增加误判、危机和军备竞赛的危险。
在克里访问韩国的前几天，朝鲜宣称试射了弹道导弹，让周围国家感到震惊。朝鲜的导弹试射是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对奥巴马总统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奥巴马对日益增长的威胁一直无动于衷。
平壤在试射导弹，证明他的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能力不断增长，奥巴马行政当局却似乎视若无睹，不制定政策来遏制北朝鲜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有关朝鲜核项目的六方会谈2008年陷入僵局。朝鲜问题分析家凯瑟琳文说，世界大国目前不大愿意重开谈判。
我认为大家都觉得没劲了，我认为需要重新考虑六方会谈的机制。
但是这位分析家表示，朝鲜不可能蓄意鲁莽地使用其武器。
北朝鲜政权不是疯子，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他在战略和战术上相当理性和实际，在他们认为是对保持政权至关重要的方面，他们善于有选择地利用各种资源来增强他的军事和经济。
凯瑟琳文说，北朝鲜一直在提高筹码，让六方会谈的其他各方难以判定要跟平壤进行什么样的外交谈判，需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才能让他减少其核能力。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告诉海湾阿拉伯合作伙伴国家，美国将与他们站在一起，反对外部攻击，并将深化安全合作，反对包括伊朗和暴力极端主义在内的威胁。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雷鲁斯报道说，上述保证是星期四在华盛顿郊外总统度假胜地戴维营举行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之后做出的。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这次会议被称为峰会，但海湾六国大部分没有派最高领导人出席，这被普遍解读为对奥巴马总统的怠慢，表明他们反对他与伊朗推动的核协议。星期四会议结束时，奥巴马总统称这次峰会取得成功，他向担心伊朗对该地区威胁的海湾合作伙伴发出这样的信息：
美国将支持我们的海湾合作伙伴国家抵御外来攻击，并深化和扩大在应对该地区存在的许多挑战时我们已有的合作。
这是海湾国家领导人想听到的信息。海湾阿拉伯国家担心在伊朗插手也门和叙利亚局势、暴力极端组织的威胁不断增长的时刻，美国可能打算不再参与海湾事务。奥巴马总统称这次会谈是坦诚的，而海湾国家领导人没有掩饰其顾虑，他们担心给伊朗解除经济制裁的核协议会使德黑兰有钱资助该地区更多的动乱。
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确表达了忧患，担心由于减少制裁，伊朗会把更多的资源，很大的一部分用于更多的破坏活动。
虽然这不是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但是美国官员说，海湾国家领导人得到的保证比美国对大多数其他合作伙伴所做的承诺更强有力。海湾国家的收获包括更多的联合演习、快速的武器交易以及帮助改进导弹防御系统的协调。美国之音白宫记者拉米雷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在纽约表示，习近平带有强烈反西方色彩的言行限制了美中关系的发展。他认为目前美中间存在严重缺乏互信的问题，而这只有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经过务实坦率的交谈才能够加以管理。他表示，美日安保条约就像美国打开中国大门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所理解的那样，是有利于中国在一个稳定环境中发展的安全保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是经历了打开中国大门、美中建交、双边关系风雨变幻40多年的美国最资深外交家之一。他最近在纽约表示，目前的美中关系现状确实令人担忧。
美国和中国不必成为恋人，但太多的互不信任，习近平政策中太多的反西方色彩，或者他对我们促进人权的抓狂态度，毫无疑问必将束缚美中关系。
洛德认为，中南海的领导人当然包括习近平，认为美国要推翻中国政府，
不是中央情报局策动一场政变，而是媒体、非政府组织、人权呼吁、软实力试图破坏他们的制度。
洛德说，与此相对的是，习近平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具有很强的反西方色彩。他批戈尔巴乔夫对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极为紧张，反对西方价值观，提出七不讲，还下令大学不准使用西方教科书。洛德认为，现在美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与过去的磕磕碰碰不同，是系统性的骚扰。但是洛德认为，这种系统性骚扰的问题现在有了一个缓解的机会，那就是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访美。他建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闭门会晤，不带助手，不设谈话要点，纯谈一些战略问题，以重建互信。洛德认为，美日安保条约并不是要把中国当成敌人，他认为美国盟军和军队的存在帮助了中国的经济起飞。
中国的发展以及亚洲很多经济发展奇迹，正是在美国的盟国和军队提供的区域稳定的框架下才得以开始的。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为打开中国大门，1971年随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洛德说，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理解美日同盟对中国不是威胁，而是有利。他说，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中国，周恩来对基辛格和尼克松说， 你们跟日本的关系对中国很危险，他们会再度成为军国主义，跟今天的说法一样。尼克松和基辛格说，如果你担心日本，那你应该对美日结盟关系感到高兴，因为如果日本在美国条约的核保护伞下感到安全了，他就不会去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了。所以我们对日本的抑制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洛德说，经过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解释之后，毛周都接受了美国的观点。洛德是在最近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举行的有关美中关系的对话中发表上述观点的。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印关系。印度总理莫迪中国之行进入实质阶段，在与李克强的会谈中，莫迪希望中国重新思考处理两国间某些问题的方式。中国则表示承认分歧的存在，但是共同利益大于实际分歧。有评论说，中印龙象共舞有利于亚洲的地区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结束西安极具象征性的活动后，在北京受到了东道主李克强总理的正式欢迎。莫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红地毯欢迎结束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期间签署了$100亿的24项协议，其中包括增设总领馆。中印两国领导人会见记者时毫不掩饰彼此分歧依然存在。李克强说，
我们不否认中印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妥善的管理和处理好分歧，不会让它影响两国整体关系的发展。
李克强同时说，中印两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上正在加快速度，正在成为推动亚洲繁荣的两个双引擎。莫迪则希望中国重新思考处理分歧的模式。他说，
I stress the need for China.
我要强调中国需要重新考虑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阻碍双方伙伴潜能的充分发挥。我的意思是，中国应该从战略和长远的角度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已经看到了中国领导层的响应。
关于印中边界纠纷，莫迪说，
On the boundary question, we agreed that we continue to explore.
双方同意继续寻找公正、合理以及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双方重申将最尽大决心维持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除众所周知的中印边界等问题外，印度对华贸易的$480亿逆差是印方迫切关注的现实经济问题。星期六，莫迪结束北京政治之行后，将前往中国经济之都上海。评论说，古都西安的历史文化铺垫为莫迪中国之行和亚洲龙象之舞开了好头。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和中国在地中海地区的联合军演被外界视为再次展示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不断加强的联系。但是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中俄关系远比表面来得复杂，中俄正在加强的关系只是普京在美俄中三角关系中玩的地缘政治游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学者认为俄中的确在挑战二战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不过美国却没有做出有效的应对。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5月11号，中俄两国海军在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市举行了演习开幕式。18号到21号，两国舰艇还将在地中海进行实弹训练。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希望通过这次的演习，借助与中国的联手，向欧美国家表明对经济制裁不屈服的态度。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的俄罗斯问题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okay, From the Russian point of view, it is an attempt to show Russian power and that China supports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o project this kind of partnership
罗斯的角度来说，这是展示俄罗斯在中东的力量以及中国对俄罗斯支持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也展示了一个反美同盟。加强与中国军事联系是俄罗斯国防部以及普京所希望的，他们希望借中国的力量来提升俄罗斯的伟大形象。
布兰克说，对中国来说，中国越来越有兴趣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投射力量。中国打算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建立海军基地。布兰克说，这样的演习有助于中国海军走得更远。他还说，另一方面，军演也是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军演的应对，因为地中海是欧美等西方国家传统的势力范围。此次军演只是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看似不断加强的联系的最新实例。5月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另外，4月份，俄罗斯和中国还宣布了一系列的合作计划，包括开发军民两用直升机和探索两国共建月球基地的合作模式等等。普京与习近平之间的私人交情也似乎不错，两人去年已经会晤了5次，据称今年也不会少于5次。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的布兰克说，俄中关系其实包括三个层面，在全球层面上，处于类似的意识形态和对国家安全的考量，俄罗斯希望与中国一起遏制美国。在双边关系层面上，两国之间有很多的协议。在区域层面上，在东亚和中亚，两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但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政治、政府和国际事务的副教授科林·杜伊克说，虽然俄中之间可能不会有更深的联盟，甚至相互之间有猜疑，但是仅是对美国的不满就已经构成对美国的挑战。
So that's a very definite challenge for the U.S. I think you have to figure out ways to counter pressure both powers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going to be certain areas. I mean, the U.S., for example, is going to continue to trade with China.
我们得同时对两国想出办法来减少这个压力。美国当然要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是战略上，我们还是要与我们的盟友一起对中国越来越强硬的姿态做出更强硬一点的回应，对俄罗斯也一样。
曾有分析人士建议，美国应该在中俄之间插入一个楔子，以阻止两国关系继续深化发展。但是，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布兰克认为，在美俄就乌克兰问题达成一致前，美国不会这么做。不过，也有报道指出，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访问俄罗斯，被认为是试图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从而集中精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应对中国。但是俄罗斯的分析人士说，中俄关系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伊夫根尼·奥特马克说，
China now is a very big close partner for Russia. No, in any sense. It's a part of Putin's geopolitical game inside this triangle.
中国现在就是俄罗斯的强大亲密伙伴了。从任何意义上来说，答案是否定的。这只不过是普京在中美俄三角，可能也包括欧洲之间玩的地缘政治游戏的一部分罢了。
2014年3月，俄罗斯宣布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美俄关系从奥巴马上台之初的重启走向了全面对峙。谢尔盖·古里耶夫曾是俄罗斯新经济学院的院长，也是俄罗斯政府的前顾问。他说，中俄之间的很多意向协议并不像俄罗斯所期待的那样进展顺利。他说，除了俄罗斯向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投入了10亿美元，俄中之间很多的合作目前还只是意向，并没有最后的签字。
We see a huge willingnessfrom Russian government to engage with China, and the very top level government officials see that as their mandate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But currently,
从俄罗斯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他们非常愿意和中国接触。高层政府官员把和中国合作看作是他们的职责，虽然目前这些还没有发生。
古里耶夫认为，其中的一个可能原因就是中国不愿意因为与俄罗斯的关系而损害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谈到中俄的关系的加强，中国和俄罗斯呢最近签署了互不攻击对方的网络合作协议。据信这项协议如果能够得到实施，将对美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一向否认实施了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五月八号星期五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包括不针对对方目标实施网络攻击，并且在网络安全和技术方面展开合作。在五月十二号，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一次讨论会上，前美国国会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说，中俄网络协议将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
现在你看到这两个巨大的网络资源展开合作，意味着俄国人不必操心中国人的攻击，中国人也不必担心俄罗斯人的举动，他们将把这些资源专门用来对付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说，中俄安全合作的强度正在增加，但还没有发展到建立同盟关系共同对付美国的程度。
中国的做法正在改变，他们比以前更加从容地将俄罗斯视为合理对付美国的一个伙伴，但双方合作没有完全成为制衡美国的同盟关系。
美国安全官员们一直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网络威胁的主要来源国，并采取措施强化对网络系统的保护，但是罗杰斯认为美国仍然没有合适的政策有效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威胁。
这是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问题，可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实说，我们没有胜出这场较量。
美国国防部今年四月底公布的网络新战略首次明确美军在面临威胁时可以实施网络攻击而不只是防守，但是网络安全人士说，美国实施网络攻击的风险很大，它可能招致对手针对美国众多的政府和私营网络系统实施报复性打击。
黑客攻击行为，
中国一向否认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网络攻击，并坚称自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的关于建立网络国际行为标准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对网络的看法与美国不同，中俄网络协议就显示这种差异。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建立国际行为准则保障网络安全的听证会，议员们表达了对中国网络行为的担忧。民主党参议员卡登说，
上周五，国务院对中国使用一种称之为大炮的新型网络武器表示担忧。这种大炮专门针对内容遭政府封锁的由中国的活动人士经营的网站，大部分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信息审查的升级。
前来作证的国务院网络问题协调员佩恩特说，对于网络空间存在两种立场，中国和俄罗斯要建立的全球网络体系试图控制言论自由，削弱公民和政治权利，而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则是要建立一个安全、开放、畅通的网络环境。最近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包括不针对对方目标实施网络攻击，这项协议被指有针对美国的意图。国务院官员佩恩特说，这项协议凸显了中俄与美国的不同立场。
他们对网络是一种绝对的主权立场，也就是说，你可以在网络空间划分主权界限，主权可以适用于这个界限内的任何事情。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网络空间，但是不能适用于人权宣言这样的准则。人权宣言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是没有主权界限的。
佩恩特指出，针对中国的网络行为，既要直接施加压力，同时也应该寻求合作领域。
两国曾经有一个网络工作小组，不幸的是，五名解放军被起诉后，中国暂停了小组的活动。这样的对话很重要，我们可以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担忧，也可以寻求合作。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正在与吉布提讨论关于在这个非洲国家设立一个军事基地的问题。吉布提总统盖莱说，他对中国的计划表示欢迎， 对于这个中国将在非洲建设的第一个军事基地的报道，中国政府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在非洲建立深水港的目的是为了要确保其经济利益，而并非是为了要与美国竞争。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盖莱总统星期一说，中国正与吉布提协商设立军事基地的事，吉布提对此表示欢迎。盖莱在法新社的专访中说，法国已经在此地很久，美国人也发现吉布提的位置可以协助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日本人想要提防海盗，现在中国人也想要保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对他们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克里上周访问吉布提时曾经强调两国关系的重要。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这个星期一被问到美国对此事的立场时说，克里在吉布提时双方对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存在有良好的讨论。美国非常重视与吉布提的伙伴关系，吉布提作为美国反恐的基地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伙伴。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的意图目前还与美国无关。他说，中国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海军，近年来他参与亚丁湾打击海盗的行动也是为了训练其海军的远洋能力。报道格说，
每一次舰队到亚丁湾来回出动，中国海军核心指挥官的胜任能力和经验也逐渐增加。我认为中国现在在那里做的就是培养他们目前还欠缺远洋能力的海军。
不过报道格也说，尽管现在难以预料中国海军能力增强后是否与美国发生冲突，但目前中国的意图仍然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主。报道格说，
至于日后中国是否与美国产生冲突，那必须由两国领导人来处理。不过至少目前来说，驱动中国的是培养其海军能力，以及必须保护占全球一半、产地为中国的海运。这些海运必须经过一个脆弱但风险高的苏伊士运河，所以这才是它的主要目的，而不是为了要与美国竞争。
扼守红海与苏伊士运河出入口的吉布提是前法国殖民地，与索马利亚、埃塞俄比亚比邻，前殖民宗主国法国长期拥有军事基地，美国在2001年设立了军事基地，日本为了帮助打击印度洋海盗，也于2011年开设军事基地，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海军在打击索马利亚海盗的行动时，都使用吉布提的港口和设施。对于中国是否在吉布提设立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既没证实也没否认。他说，中国与吉布提关系友好，双方展开了各领域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符合各国利益，也是中吉两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随着中国崛起，在国际社会上更为活跃，近年来关于中国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的传闻不断，此前也一直都有关于北京计划在巴基斯坦的瓜尔达港建立军事基地的猜测。中国官方新华社5月12号在其新华国际客户端网上对华春莹在记者会上的谈话做出白话解读，名为白话外交，中国没否认可能在吉建军事基地。华春莹的官方谈话经过解读后，其白话版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在海外建立过军事基地，不过外界的不断猜测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已经有必要、有能力、有权利在海外建设军事基地了。文章接着指出，随着中国的发展，利益和国际责任加大，即使中国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也没啥可大惊小怪，因为中国建设海外军事基地的目的就像中国海军 到亚丁湾护航一般，是在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服务。因此，就实际角度而言，中国舰队老在远洋转悠，应该有个地方休息、加油和补充给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在中国律师朴志强被起诉后，再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朴志强，并呼吁中国履行国际人权承诺。中国当局星期五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正式起诉了著名维权律师朴志强。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杰夫·拉特克星期五在例行简报上说，美国对中国著名辩护律师朴志强因所谓涉嫌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的指控被起诉深感担忧。自从当局在2014年5月6日将朴志强拘留后，美方多次呼吁将其释放，并表示过对他健康情况的担忧。所以我们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朴志强，履行中国对国际社会所做的人权承诺，包括言论与和平集会的自由。朴志强是北京著名的维权律师，常代理维权辩护案件，案例以涉及公民权利为多。朴志强曾因参与调查多起案件而数次遭到中国警方的逮捕。他于2013年2月6日公开实名举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层清算周及其在任时的政法委系统十年维稳的问题，并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中国地方政府要改变教堂外观，甚至十字架的位置，不管政府注册的还是家庭教会的信徒们都非常不以为然，甚至历来被认为是党领导的三自教会的信徒这一次也坐不住了。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5月5日，浙江有关当局省民宗委发出一个文件谈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稿，对宗教建筑的规模、功能和标志设计等都做出规定，特别是对教堂的十字架在何种位置都做出了规定。这一规定要求教堂十字架不能竖在房顶最高处，而应立在教堂正面墙上。政府对教堂外观的干涉引起信众强烈不满。近一段时间，浙江有不少教堂遭到强拆，原因都是政府指责教堂和教会不照章办事。当被问及对政府拆除教堂十字架的看法时，一位浙江省三自教会的无性基督徒对美国之音说，大部分人都是反对。三自教会的信众们很少公开对政府的做法和规定表示不满。据负责意见收集工作的浙江省建筑设计院官员方胜兰介绍，这次收集工作针对的是省内的各种宗教组织和团体。5月20日截止。
现在这边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不是完成的那个稿件发出来，然后。现在社会各界来征求这个意见，就是说你看了以后有什么意见可以反馈到我这边来，我会统一收集，然后反映到这个相关部门上面去的。
当被问及收集工作的细节时，他表示他目前已经陆续收到上百封反馈信，但由于他只是负责收集反馈并上报到浙江省民宗委，对于其他事情不是很清楚。这位无性信徒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三自教会并非如大众所认为的那样亲共。他说，
中国的情况就是没有三自教堂建不起来，那这个人什么正对真理上不偏向政府的呢，那的是什么偏向政府啊。但是有的人也有不一定的，有的人为了自己做什么位置啊，什么名誉啊，有的人可能也有，那说不定的。这个事情不是一期论的，不是都这样子的。
他还说，大部分三自教会的教众都是反对政府干涉宗教事务的，他们认为拆十字架破坏法律。浙江省杭州市的律师基督徒庄道赫此前也对美国之音谈到， 浙江省政府对基督教建筑设计的管制是与宪法内容相违背的。这则规范要求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上的十字架标志应整体贴附在宗教主体建筑的正面墙上，与整体建筑物的比例应小于1:10，并且色彩应与教堂建筑立面及周围环境相协调。浙江省瑞安市基督教两会在5月13日上报的反馈意见稿中写道，这样的条款内容亵渎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严重伤害信教群众的感情，也践踏了国家法律尊重信仰自由的立法要求和立法精神。这则反馈意见稿还对规范中规定的宗教建筑限高、颜色设计和十字架摆放位置等一一作出反驳。意见稿在结尾处写道，实际上宗教活动场所不但要考虑它的信仰特色，还要考虑到其他地方性因素，因此要硬性规定规范建筑风格显然不是最好的方案。南华早报英文版也在5月15日报道，杭州市崇一堂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反对政府拆除十字架。报道援引声明中的叙述称，他们过分地干涉建筑内部的合理使用的自由，违反了国家宗教事务管理的基本精神。不过该网站目前已经无法进入，网站的说明是现在该网站正进行维修。而崇一堂是杭州有名气有历史的基督教堂，该教堂最初位于杭州新巷1号，现位于杭州市江干区新塘路，是中国当年规模最大的传教差会内地会在中国建立的第一所教堂。据报道，今年4月起浙江省拆除了几十所教堂的十字架，4月30日甚至在一天内拆除了12所教堂的十字架。目前拆除行动主要集中于浙江省丽水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扩建岛礁，引发了美国的关切。这种事态的发展也成为台湾立法院质询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高广琦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扩建机场、港口，涉及改变南中国海作为国际水域的现状。
美方一再强调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权。
嗯，
所以现在大家强调就是和平解决嘛。
高广琦部长还指出，除了美国、中国之外，包括越南、菲律宾、台湾对于南中国海的巡逻与侦察密度都相当高。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美国担心中国利用大国的地位和力量欺侮南中国海周边的邻国。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考虑派遣美国军机和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建岛礁的12海里海域之内。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国此举主要是避免现状的改变，因为南中国海的情势改变之后，国际情势也将为之改变。
不过这当中台湾本身的立场还有两岸关系的发展，我觉得可能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审慎营营的作为了，否则你到时候你两边你很难取舍。
江启臣委员还说，台湾目前在太平岛上有驻守人员，应该对于南中国海海域各国军机、船舰的巡弋状况有精确的掌握。国防部长高广琦答复指出，不管东海、南海的监控、情资的掌握，台湾军方一直都在注意，未来在南中国海的巡逻与侦察只会增加，不会减少。高广琦部长还说，国防部将协助驻守在太平岛上的海巡人员增加相关的训练，强化战备要求。台湾在南中国海拥有最大岛屿太平岛的管辖权，目前岛上有100多位海巡人员驻守，基础设施包括一条飞机跑道以及目前正在扩建的港口，预计今年底完工。台湾总统马英九曾经表示，希望未来在南中国海问题的解决当中，台湾能够完全参与，并且在解决的方法上可以参考他所提出的东海和平倡议，主要的精神就是主权无法分割，资源可以分享。马英九还强调， 目前在太平岛上进行的跑道及港口工程完全是维修现有的设施，并不是扩张。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做的都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干涉，希望由海上争议的相关国家做出正确选择，透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南中国海巨星蕴藏丰富的石油，包括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台湾都宣称对其拥有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及商务的助理国务卿查尔斯·里夫金定于五月底访问台湾。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驻青拉塞尔说，台湾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伙伴，美国致力于协助台湾维护其自由民主，并与台湾维持旺盛的经贸关系。对于台湾表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意愿，美国也表示欢迎。下面是钟春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就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举行听证会，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希瑞斯希望了解台湾在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是否将有一席之地。出席作证的亚太驻青拉塞尔说，台湾已表达参与 TPP 的兴趣，美国也对此表示欢迎，但目前美国专注于完成 TPP 第一轮的谈判，对于台湾参与 TPP 的问题并没有预设立场。拉塞尔说，
We have indicated that we welcome Taiwan's interest, and certainly
我们已经表明我们欢迎台湾的兴趣，当然台湾有一个遵守法治的经济，也是我们重要的伙伴和贸易伙伴，是一个我们会认真考虑作为候选对象的成员。我相信其他11个 TPP 成员也是这么认为的。
拉塞尔说，美国正在与台湾进行贸易投资框架协议谈判的讨论，希望能进一步促进彼此的经济。台湾是美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也是一个自由开放社会以及自由市场的最佳范例。台湾的经济对于它能否持续维持自由民主极为重要，美国会持续维持与台湾兴盛而活跃的经贸关系。不过希瑞斯担忧中国可能阻挠美台发展经济关系，对此拉塞尔表示，美国与台湾活跃兴盛的经贸关系不会改变，北京领导人对于美国持续与台湾发展经济关系的决心有清楚的认识。事实上，中国与台湾的经济也有紧密的交叠，他看不出中国有妨碍台湾经济发展的迹象。拉塞尔说，
China itself has a tremendously close intertwined
中国自己就与台湾有紧密交叠的经济关系，台湾对中国大陆有很大的投资，我没有看到迹象或证据显示中国想要以任何方式干扰或妨碍台湾的经济持续发展。
对于台湾参与 TPP 的问题，国务院主管经济与商务的助理国务卿李富金也表示，美国不仅赞赏台湾表达对参与 TPP 的兴趣，他甚至当场宣布自己这个月底就要到台湾访问。李富金说，
除了拉塞尔驻青所说的那些话以外，我们不仅只是欢迎他们表达兴趣而已，我们与和台湾有深入的经贸往来。事实上，我们这个月底就要访问台湾，讨论与双边经济有关的议题。
李富金在听证会后告诉媒体，作为美国政府主管经济商务的官员，他到台湾访问是一个象征性的一步。访台的主要焦点是美台与区域经济增长。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二月份访美时曾经与李富金有过会谈，李富金也在自己的个人推特账号上贴出与邓振中的合照，并称他与台湾经济部长邓振中有极富成效的会谈，希望两人能有持续的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访问莫斯科时会晤了俄罗斯宗教领袖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在中国大量拆除十字架和教堂之际，东正教是否会因为双方政治关系拉近而在中国被另眼相看，引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出席俄罗斯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时，在与普京总统会谈之后，他还会晤了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俄罗斯东正教领袖第二次见面。基里尔大牧首2013年5月曾访问北京，并受到了习近平的接待。习近平是唯一一位与俄罗斯宗教领袖会晤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他的前任胡锦涛以及曾经在苏联留学以喜爱俄罗斯文化闻名的江泽民与俄罗斯东正教会都没有任何接触。习近平会晤基里尔大牧首时，十字架和教堂在中国被大批的拆毁。在中俄关系密切之际，中国是否将对俄罗斯东正教另眼相看，东正教是否能在中国享受特殊的待遇，引人关注。俄罗斯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浙江省推出的宗教建筑管理规范，特别是有关十字架的要求，都同东正教格格不入。俄罗斯与中国在天然气等领域的谈判中，中方时常向俄罗斯让步，目前还无法判断中国是否也会在东正教问题上让步，向俄罗斯展示友好姿态。尼克里斯基说，十字架在东正教堂中必须处在十分显眼的位置，一定要放在教堂的顶部，所以中国要想重新修复或是开建新的东正教堂，十字架肯定会放在教堂的顶部，但是这与浙江省的宗教建筑管理规定相矛盾。我担心这个规定未来会扩展到中国的全国，中国将如何对待东正教，人们正拭目以待。在中国的东正教信徒目前仅有10000多人，不少人是居住在新疆和内蒙古等地的俄罗斯人的后裔。尼克里斯基认为，东正教在中国的影响和规模根本无法同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相提并论，因此也谈不上对共产党构成威胁和挑战。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对中国拆除教堂和十字架的行动也保持沉默。尼克里斯基说，很可能是普京总统提议两人会晤，因此不排除习近平会晤基里尔大牧首是出于礼貌，让普京满意。普京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曾经多次提出过东正教在中国的地位问题。普京多年前也曾向东正教会建议，为了应对中国移民的威胁，东正教会应该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中国移民中更多活动。尼克里斯基说，东正教仍没有被中国官方列入正式承认的五大宗教之中，中国不太可能允许东正教扩大影响，并不积极推动一些东正教堂的重新开放。另一方面，由于东正教的封闭和自身面临的许多问题，东正教也未必能在中国民众中产生吸引力。因为腐败和与安全机构关系密切，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形象受到影响。基里尔大牧首几年前在一次活动中被拍摄到带有十分昂贵的手表。一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退役之后加入东正教会，继续以神职人员的身份为掩护，在乌克兰从事情报收集活动，但他后来被指控与西方情报机构接触，最近被逮捕。在5月8日的会晤中，基里尔大牧首向习近平表达了感谢之意。他说，东正教信徒在中国的处境正得到改善，东正教堂也得以修复，特别是武汉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东正教堂被修复，更是令信徒们非常开心的事情。他还向习近平赠送了一套19世纪的铜制俄式茶炊。基里尔大牧首的新闻秘书、东正教会副记沃尔科夫说， 特别重要的是，在今年4月的复活节活动中，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培养的中国东正教神职人员第一次在哈尔滨的东正教堂里举办了礼拜活动，证明中国神职人员曾经留学圣彼得堡。一批中国留学生目前正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高等学府中接受深造。俄罗斯东正教会一直抱怨几名年迈的神父数年前去世之后，东正教会多年来在中国没有神父为信徒从事布道活动。中国东正教堂的礼拜活动没有神父和合唱队，只能播放录音。而在北京的东正教堂都在俄罗斯大使馆内，普通信徒无法进入。习近平在与吉利尔大牧首的会晤中则称赞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二战中抵抗法西斯，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出的贡献。但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东正教会曾同纳粹德国占领当局大规模密切合作，中国领导人和他的助手们显然没有认真了解苏联的那段历史。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将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此结束对中国为期两天的访问。克里国务卿此次对中国的访问主要议题是贸易，以及中国与美国在东南亚的许多盟友之间的领土领海纠纷。克里和习近平之间会谈的细节还没有公布，但是星期六中国外长王毅发出警告说，北京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王毅是在北京和克里国务卿结束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发出这番警告的。王毅发出警告的当下，对于富含矿藏和能源的南中国海的领土领海深索纠纷导致的国际紧张局势在升高。中国近来在7处海上地点修建环礁和海面设施，以此强化对这些海域的主权伸索。白宫和五角大楼星期六说，美国特种部队在叙利亚东部打死了伊斯兰国一名高级指挥官，抓获了此人的妻子。这是自去年8月国际联军开始空袭这个激进组织以来进行的唯一一次地面行动。有关官员说，这名名叫阿布萨耶夫的突尼斯人参与了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武装行动和资金运作，包括该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天然气和石油黑市。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夜晚指示五角大楼派驻守伊拉克的美军人员执行这次在奥马尔的行动，这是罕见的行动，打破了几乎只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空中打击的战略常规。这名伊斯兰国领导人的妻子乌姆萨耶夫目前被美军关押在伊拉克。在袭击行动中，一名被这对夫妻扣押的年轻雅兹迪女子也获得了自由。埃及开罗一家法院星期六以2011年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的罪名判处前总统穆尔西以及100多名被告死刑。埃及最高宗教领袖大穆夫提将在6月2号就法庭的这一判决做出最终决定。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还面临间谍罪的指控。穆尔西的一名律师说，他将对死刑判决提起上诉。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号召对穆尔西的死刑判决进行抗议。星期六，胡塞反政府武装和支持政府的部队之间的冲突造成也门南部数十人伤亡，其中包括平民。停火定于星期天晚间到期。也门南部城市塔伊兹的暴力冲突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政府官员说，胡塞武装炮轰了多个社区。布隆迪当局星期六逮捕了至少3名将军和2名警察局长，他们与之前的未遂政变有关联。总统恩库伦奇扎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说，涉嫌未遂政变的首领尼永巴雷将军仍然在逃。星期五，布隆迪总统恩库伦奇扎向阻止了企图政变的安全部队表示感谢。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